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我们在这里请到了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坚牧师，再一次来做客我们的有问才有答的节目。洪牧师呢，在上一次特别的跟我们谈到有一个问题，神会后悔吗？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却记载在第六章说神后悔造人呢？那牧师也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解答。那今天呢，我们再在这里呢，向牧师有一个关于创世纪当中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啊，他们是犯罪了，好像被神逐出了伊甸园啊。那到底是否他们最后是得救了呢？他们是不是也还能有永生呢？我们看到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不能再吃那个永生树上的果子嘛。我们的这个老祖宗他们最终到底有没有得救？圣经当中也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记载啊。
感谢神，凯山姊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毕竟嘛，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从上帝创造的第一对的始祖啊，亚当夏娃来的，所以我们要关心他们的最后的是否得救这件事也是很自然。亚当和夏娃他们是犯罪的，这点圣经上记得很清楚，也是被耶和华神从他的乐园里面，也就是伊甸园被驱逐了出去，从此他们失去了永远与神同住和神畅通无阻的这样子的一种爱的一种纽带和关系，也不存在了，这也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他是失丧了，是犯了罪啊。我们现在就讲我们的罪人都是从亚当里来的啊，我们在亚当里就是一个咒诅，在基督里才是一个祝福。所以从很多层面上面，亚当是我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因为亚当是所有的犯罪人的始祖。从那个所谓的领袖效应来讲，一人犯了罪，众人都一起都有罪了。我们因一人的犯罪，我们众人都在上帝面前有罪了。这有人看来好像是有点不公平啊！亚当犯罪了，我们就一起，他堕落了，带着我们全人类一起堕落，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罪的效应，才带来了上帝的一个救恩的效应，这是对称的。因为既因为一人犯罪，所有众人都成了罪人的话，也可以由一人做一人什么称义，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一同都称义了，那就是新的亚当。因为耶稣他作为新人类的代表，他从来没犯过罪，所以亚当所经历的这所有的这种试探他都能够胜过，而且他不但自己没有犯罪，他而且还把我们的罪担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罪他带到上帝面前经受审判，使我们每一个信他为我们的罪受审判的人就不会再受审判了，这就是得救的根本意义。我们不被审判，因为他替我们受了审判，上帝不会把我们再做罪人来审判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把他的义完全给了我们，就好像我们把我们的罪人的这个所有的污秽托给他，他把他的义袍还给我们，我们的就能够在基督里躲在基督的宝血后面，来到上帝面前，是上帝看我们的时候透过基督的宝血来看我们，我们都成为义了，这建立关系。但是大家说我们是得救了，我们还关心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是不是得救了，
对
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没讲到，因为耶稣是后来来的嘛，他也没有来到耶稣面前，也没听过耶稣的福音，什么是这些事情对他都不可能了，会不会得救呢？圣经上面明确说他一定是得救还是失丧，但是呢从很多的解经家来学者里面的呢，主流的意见认为呢，亚当和夏娃都算是得救的。为什么呢？这是从一些经文的解释上面来看啊。其中一个解释的时候就说， 因为亚当犯了罪，他的犯的罪是因为他不听神的，反倒来听什么夏娃的，这就破坏了这个秩序。本来应该什么呢，亚当应该听上帝的，而且亚当应该带着夏娃听上帝的，他反过来不听上帝的，他反过来跟着夏娃后面，而且把夏娃拿出来做挡箭牌啊，是因为夏娃让我不听的，是莫名其妙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是不是啊？上帝的审判就落在他们身上了。神对夏娃的审判在于，神对夏娃是这么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么这就是夏娃她的犯罪以后神的审判。那么这些对夏娃看来都不是好消息。那么的确大家知道女人生孩子都是非常疼痛的经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事实。而且这里你必恋慕你丈夫，这个恋慕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好事，不知道现在婚姻有困难，因为做妻子的也不恋慕丈夫，其实这个恋慕呢它真的意思就是控制，你要控制你丈夫。那么话说过来了，这个丈夫呢肯定也是罪人了，他被反过来要管辖你，所以这个婚姻当中的两性当中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一种不和谐啊，这是在世人里面是常见的。但是却给夏娃有一个福音的兆头，最早的福音从哪里来呢？就是因犯罪以后上帝说，我要叫你和女人什么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就是讲那骨蛇那撒旦最后要被女人的后裔打伤她的头，打伤她的头嘛，那就是致命的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上帝已经宣告了这场属灵征战的最后的结果和胜利。在这个时候讲好夏娃以后，那么上帝就开始对亚当来说了，对不对？让亚当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就带出来了一个，就是死亡是因着罪而来的，本来根本没有这个死亡的这种咒诅，现在你因为犯了罪，本来说你是一个有灵的活人，现在你是说什么这个灵不见了，你也不是活人了，你是归于尘土的，你是要归于尘土了。二十节里面有一句话，照理讲啊，这么严重的这个审判的时候，大家知道恶人是怎么样，该云就是其中后面一个例子，上帝说你别漂流，这该云怎么抗议，你给我的审判太重，对不对？不服不顺服。在这个里面没看到亚当和夏娃对上帝的这个审判有任何的争辩，这很重要，反而做了一个举动，没有什么不服，没有什么顶撞，亚当就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不光是这句话，还有下面一个原因，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就表明亚当的一个悔改。过去亚当反过来听夏娃的，上帝实际上是给他的权柄他都没有做，因为亚当的名字上帝取的，夏娃的名字应该由亚当来取，他要担起这个责任，所以他做这件事情是在上帝的旨意所做的，所以他服了，服下来了，所以他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此他就不再让自己被夏娃随便的来操纵，或者是跟着他尾巴走了，他要做这个家中的头了。从这一点是回归上帝创造家庭的美意。而且更关键的是，为什么夏娃会得到这个尊荣呢？因为亚当包括夏娃本人都把将来得胜的希望放在上帝的这个宣告上面，因为要从女人的后裔当中来做这件事情，你要做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当时只有一个女人，就是夏娃，夏娃必须生子，一定要做众生之母，而做众生之母让她生养众多，本来就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在这里亚当带着夏娃一起回归到上帝的旨意当中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然后上帝就做了一件事情，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大家知道这个他们本来是赤身裸体的，因为犯了罪，对不对啊？那么彼此也厌恶，但是这个时候呢，上帝在这里讲，你吃那树上的果子就必死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没有让他们马上死，上帝的恩典却让一个动物死了，死的是一个动物，这就带他去死，先带他去死，让他去杀死他以后，请注意这都是上帝所做的，然后用他的皮子给他做衣服，让他披戴那个皮子， 而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披戴主耶稣的，对吧？主耶稣成为那个羔羊，我们在他的义袍里面躲着，躲在他的义袍后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呢，亚当和夏娃虽然他们成为是罪人在这个里面的一个象征，但是他作为个人来讲，因为在这里面呢就归为得救，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做什么在反叛神的事，因为他们生出第一个男孩，他们取名叫该隐，就是他们急切的以为他们这样做是应了上帝的这个应许，得了，该隐就是得了，你说那个后裔之子我们就是给你生出来了，像那个蛇怎么样害得我们好苦啊，当初受了骗了，对不对？就要去打碎他的头吧，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了。但后来事情发生以后，发现该隐不但不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反而是一个作恶的真正的一个开始。那么后来呢，在耶稣的族谱里面，在他家谱里面总是从亚当开始的，对不对啊？在路加福音完整的家谱，
对，
而这里面每一个都是跟着近前的后裔连在一起，一直到耶稣。所以大家认为在家谱当中每一个都是上帝所保守的一个这个家谱。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亚当夏娃呢是被认为是他们是得救的，上帝并没有把他们两个人抛弃。
嗯，
虽然他们犯了罪，造成了后代在他里面自然生出来的所有的血气里面的都是罪人，但是这些罪人当中也有不少被神什么代为他的儿女了嘛，已经不算从亚当里出来了。
嗯，
所以亚当夏娃本人不一定就真的失去了这个救恩的希望。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的根据一些间接的解经的一个推测，这个认定也不是绝对的。所以呢，有人说不是，那我也不会给他去多多争辩，因为这还没有牵涉到危害到教义的程度上面。我根据多数的圣经学者和这个主流的福音派保守派的，包括改革中的很多的一些他们个人的领受。
那牧师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说一句话，说只要你一次得救，你就永远得救了。基督徒啊，我们常常这样出去给人家传福音啊，也有这样的一种声音。但是你得救以后，如果你再犯罪，仍然还是会灭亡的。那到底怎么来理解呢？一种就是说你一次得救你就永远得救了，不用担心了。另一种呢，就是说你得救以后你也没有好像有更好的表现，或者说你的生命也没有更好的流露出你是一个得救的生命，那你还是会灭亡的。那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是对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这两种说法呢？
这个问题呢很重要，因为到处都会有人问。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六章四节到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第一，真正的得救永远只是一次，没有可以让耶稣重钉十字架再来得救一次的，这个是已经被否定了，因为你不可以让耶稣再来为你钉十字架。你如果说那次算是得救，假算是这种可能的话，你失丧了，有人说那么既然失丧了又打回原形了，就是我们都是没有得救的，那么再给他传福音，这样得救可不可以啊？也可以啊，但是这里说明明已经不可以了。你看这个人嘛，他本来是得救了，现在离弃道理了，就像圣经上他离弃了，他不再认耶稣基督为主了，他公开谴责他过去所信的一切都是假的，这种人有吧？有，对不对？胡适嘛，中国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学者胡适志，他过去是觉知信主的，在他日记里写作的，但是他后来说那个时候是因为他幼稚，因为他不太明白，是感情用事，现在他都不信了，他就是一个公开说这样的话的人嘛。那么有人说他那个时候如果是得救的话，那么现在肯定是不得救，因为他根本不承认，因为只有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可以嘛。是不是他从得救退到不得救的地步呢？如果他是不得救的话，他还有希望再得救吗？那我们别的不讲啊，就算有过得救， 后来又最后失丧了，还能不能让他再得救？如果说没有这回事，那就好了，救恩给你就是真正得救，永远只是什么，就是一次性一次过的。否则的话就变成你是什么，你就不能叫他们重新后懊悔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不可能说我进去了又出来了，我下面再进去可不可以啊？啊，我本来进过救恩，现在我退出来了，然后过去过后我又觉得 OK 我退出来不对，我再进去可不可以啊？首先把这个可能性先是否定了。
也就是说我原来信过、
okay、
然后我就后悔了，有一天我说哎呀我真的不应该再信了，然后我就不信了，我也不去教会了，可是又有一天我突然又后悔了，我说那个好像我觉得我还是应该信比不信好，那这个算不算啊？
其实呢我要讲的，他前面以为信了其实根本没信、
哦、
他自以为他信了，他始终都没信过，所以他也没进过一次得救的进去、哦、他自以为进了，是旁边人以为了，明白了吗？
哦，是这样。那您说那胡适那例子，那他到底信没信？
他其实就是根本没信，他自以为信了，你明白了吗？
可是牧师，这个问题真是让我们觉得很费解。那什么叫一次得救呢？
其实呢，本来的英语里面呢是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本来是这个意思。once saved, once 不是一次，叫一单，应该讲
一
旦得救，
嗯，
永远得救。不晓得哪一个人翻错了，把一旦得救就翻成一次得救。所以以后就以讹传讹，一直大家说一次得救。西方的所有的医院里面争辩，的神学争辩从来没有像中国人讲一次得救，一次还两次三次，没有这个次的意思，晓得吧？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个争辩，怎么到中国就变成一次还是两次三次呢？没有一次两次三次的事情，是不是？如何算是真得救的？
牧师，就您刚才说的是不是希伯来书六章的几节？六章六节、
对啊，六章四到六节嘛，
四到六节是吧？
是啊。
但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因为那些曾经蒙了光照，尝过属天的恩赐的滋味，与圣灵有份的，并且尝过神美善的道和来世的全能的人，如果偏离了正道，就不可能再使他们重新悔改了。他是这样翻的。
是啊，
他不是说好像那个一次得救，
和合本也没说到一次，
和合本
都没说，论到那已经蒙了光照，他说、
哦、
已经就变成改成曾经，不是一回事嘛、
哦？
两个词就是用词的这个
对
的、这个、
风格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次得救？这到底在哪里出现？
我就说了嘛，就是翻译错了嘛。其实应该是一旦得救，问题就是得救得什么叫得救啊？
一旦得救，
一旦得救了，
永远就得救了。
你得救什么意思啊？
上帝给你，一旦得救就是你一定得了救了。
对呀、啊，你要么是得着，只有一回事，到底得了还没得，我们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搞清楚，好不好？
啊、哦，对。
一旦得救，得救意思就是给，就你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了
啊、
哦？怎么回得去啊？
对，
回不去了嘛。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啊、
哦，就是已过，全都成了什么
新的
了？
嗯，
这是。圣经神的宣告，如果你一部车子是旧车子，对吧、
嗯、
你回去砰去到厂里面去大修，把你焕然一新，很多零件全部换掉了，再开出来，你说还能回到原来的状况了？不可能了嘛。他
就是他一旦被修好了，就是修好了，
就是修好了嘛。
嗯，
对不对啊？而且呢，神是应许是这样子的，凡是信我的，大家知道最著名的三章十六节吧，神爱世人，甚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
永
生 OK， 就是使他们凡信我，讲清楚啊，这个信啊一定是真的信，如果是真的信了就不会再灭亡了。
嗯，
你说信了以后还会再灭亡，因为他因为后来又不信了，
哎，
这个信算什么意思呢？
就他没真信，
就
是
嘛，说信了就不会灭亡了嘛？哦，你说信了啊？那耶稣，你这句话不对。其实信了还可以灭亡，为什么？因为后来他又不信了。这些东西，你这样想信与不信，你都把它看成是你个人动作。我个人选择信和不信，都是出于我个人。但是信与不信是上帝的动作，上帝给你做好了，你怎么改得回去？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就给你了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永远就是什么？从永远到永远了。他不是说 OK 使我凡信我的不至灭亡，反得一段时间的生命，不过这一段时间的生命呢，他是不是保持下去，看他今后会不会要还是不要， 要多长？没有啊，一给就是永远的生命啊。你既然拿了永远的生命，你怎么逃出这个永远生命，离开这永远的生命呢？如果永远可以离开，就不叫永远。他给你的生命从来不是永远。哦，原来你得了还可以失去，失去的东西叫什么？你是永远属于你的吗？啊，你还是永远属于他吗？你跟他没有永远的关系嘛？你跟他一个不断改变的关系，看情况决定了，那就不叫永远的生命了，明白了吗？那因为上帝给你的是永远的生命。希伯来书这里边人讲的呢，根本就是没有真的进入到完全的得救当中，只是跟得救的某些因素有关过，就擦肩而过了。他那是得救时，我觉得他得救真的，你看他那是做见证痛哭流涕，对不对？而且他又说了个信誓旦旦，什么上帝的神迹，什么医好了他，什么这肯定是上帝来的，不是上帝来随意的好啊，超自然的。但是超自然的能够得到的东西都能够保证你能够信主啊。耶稣说十个大麻风的有九个都不来了，不认他为主，只有一个来感谢认主，那九个呢？所以上帝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搞糊涂了，有两种，一种是普遍的恩典，一种是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典让我们从罪恶中救拔出来，成为上帝的儿女，其他都是普遍恩典。好些人信主是带着那个普遍恩典来信主的，后来也不读经不祷告。真正的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基督的话语而来的。耶稣说我的羊是听我的话的，你听不听啊？很多人来信主以后他就没有好好听过，他做了见证，他受了洗以后也不来敬拜，也不来，是神的话语永远没好好听过，他最后流失了还不自然吗？对吧？你不能说哎，他得救了。
得救，所谓的得救不是说他感受过神给他的一些好处，或者他尝过一些比如说奇特的神给他的一些医治等等，或者他来教会也曾经做过见证，
也受了洗，
也受了洗，这都不见得说他
代表就他肯定是得救了。
哎，不代表他真的得救了，
就是嘛。
嗯，
所以得救不得救真正知道的是上帝。
嗯，
我们只能在旁边看到，哦，他怎么得救了又失丧了呢？这是你说的，上帝从来没有认为他得救，所以也就没有失丧这回事，所以一定要讲他是得救而失丧的，这是你的说法，一厢情愿。所以圣经里面说凡是真得救的，耶稣他说谁都不能从我身边夺去嘛，我要保守他们到底啊。但谁是那真得救的呢？我们千万不要被一时的感动，一时的冲动，一时的情感自己给自己给迷惑住了，而是要恐惧战惊的做成什么那得救的功夫，只有忍耐到底的才必然得救。如果你生命没有任何的成长，就说明你没有那个新生命，但是你有了那个新生命，新生命一定会成长，新生命是活着嘛。
我愿意跟随耶稣走崎岖道路，或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